今天呢，还是有幸请到了经济学家们和策略师们，他们周末的时候呢，写了一篇我觉得很有趣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篇报告叫做China Premium on Stability，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哎，这个稳定这件事儿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认为是个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啊。但现在在战火纷飞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好像，也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优点啊。那，等一会儿我们的新泉和雨婷会讲一讲他们写的这篇报告。另外呢，就是4月底5月初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会开一次会议。那既然这次一季度的 GDP 是 5% 呢，我们也认为不会有在这个 stimulus 方面有太大的突破，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数字还是很好的至少在这个中央的政策制定者的心目中应该算是很好的另外就是由于中东的这个形势还在不断演变啊，每一刻都有变化，然后我们的全球对于 oil price 原油的这个价格呢，基本上是还是整个曲线呢朝上升了10%啊，不管是6年6个月期的12月期的等等原油还是对整个曲线朝上提了10%。还有呢就是我们关于消费那方面呢雨婷也写了一篇报告中国的消费呢看样子短期内还是这个由于这个 employment 的问题可能短期内的这个提升是有空间的，但是空间有多大，还有就是持续的需要的时间有多长可能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一些这个挑战性的然后就由我们的策略师们来讲一讲他们上周在国内路演听到的一些客户的反馈，还有就是目前的这个财报季的总结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可能看到 Minimax 和这个智谱呢在过去的两个 trading session 里面也跌了12%到20%不等我们觉得呢可能也与这个DeepSeek 在上周的末尾出的这个 V4 release 有关大家觉得这 competition 呢会变强那好吧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们可以单独再问我们的 Internet Analyst Ronald 江那我们就先由新泉开始吧，讲一讲我们的经济方面的总结，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孙总。也是很高兴啊，今天早上跟各位就是投资者分享我们最新的一些观点。那刚刚孙总有一点我觉得讲的特别的到位，就是咱们现在看海外呢就是形势是风高浪急，但咱们中国经济呢是稳中求进。所以这样一个环境来说啊，就是可能过往大家觉得就是稳定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现在看好像中国市场会有一个稳定带来的溢价。那可能我们先看风高浪急在哪里，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经济上稳在哪里，然后我们同事玉婷呢会仔细讲一讲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中国如果说再通胀的话有没有消费有一些起色。那可能我先说一下现在油价我们预测的改变油价的改变呢，这张图上啊就是有很多条线，我们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啊，深蓝色的线是我们的新基准假设，还有红色橙色的线呢它都比蓝色的线要高很多意味着其实我们是担心有更大的上行风险的。那这次的调整和上一次有什么大的区别呢？主要还是推迟了我们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的一个时间点预测在上次呢就是在我们3月底的更改中啊，我们认为5月中旬海峡就完全恢复战前的水平了那个假设是基于说4月12号就能够停战能够重新开始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看呢我们已经到4月底了其实海峡的谈判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波折，那所以我们现在最新的假设就是基于6月底才会 中概情况就是比原来要推迟大概一个半月左右的水平，所以现在看到油价的调整啊，是就是从现在来说呢，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把中期的油价从布伦特油价从之前的80块左右啊，上调了大概10%的一个水平吧，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油价最新的一个调整。那10%呢，对。测算，其实中国这边的经济影响呢不大，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中方有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原油和天然气依赖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比起别的国家来说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有其他的来源渠道的。第二个是我们有比较多的一些库存，其实本质上中国的生产链的一个短缺啊或者供应的问题呢是比较小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在通胀上。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啊，就是10%的一个油价的上行呢，主要是到PPI 不是到 CPI，PPI 大概12个月上调0.5个点左右，就 CPI 呢是0.1个点，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影响也不会特别大，这是我们看海外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之外呢，中国这块的这个经济呢，我们可能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概括为三个稳定吧，第一个是增长稳定。第二个是市场稳定，第三个是政策稳定。那增长稳定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一季度数据来说啊，今年增长目标是4.5到5的一个区间内目标，对于实际 GDP 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看经济的情况呢，一季度的数据就是5%，那已经在我们目标的一个上限的一个情况上来看，那里头我们如果看构成哈，就右边的图上呢，我们能看到经济中不同的就是活动指数，它反映的一个基本情况。那其实5%的虚线呢，我们画在那里，比它高的部分主要是出口，那就还是延续了之前可能说1年多的一个强出口弱内需的一个情况。当然，出口强呢，我们之前有反复的去跟各位提到过，就是我们认为出口强在中国的产品性价比很高，它的质量呢比较高，同时价格也便宜。另外的话，我们确实中方啊，就是对于欧美市场呢，他们的关税的一个冲击，可能对我们来讲是越来越小的。稀土产业链呢是能帮助我们抵抗外来的一些贸易冲突的风险。那但这过程中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潜在的下行风险，我们也看了一下，经济中目前比较大的两个问题，一呢是我们看到，中东地区目前是还是有战事发生，所以我们在3月份看到，其实中国的中东的出口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行的，中东大概是中国可能4到5个点的一个出口的情况，那这么大的一个下行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抹掉了3月份2个点左右的，就是整体出口的增速的一个情况吧，所以可以说其实出口这一块还是会受到海外的一些包括战争啊，包括增长下行的一个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个大的测算呢，其实1、2周前也跟大家去汇报过了。基本上呢，冲击虽然有啊，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起点特别好，所以这么来看，出口还是会比较稳定一些。那内需的影响呢，还是在看居民这一块儿。待会儿玉婷可能会展开讲我们对消费的看法。但是如果我只是看信贷数据的话，企业的信贷还是不错的，但是居民这块呢，可能还是在持续的去杠杆，所以这就表明说居民部门可能还是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政策的扶持，这是我们对经济的一个看法。那如果我们看市场的话，就更明显，中国的市场是相对稳定很多的。一呢是如果我们看外汇的话，在打仗期间啊，其实在2月28号之后呢，人民币对美元呢有一段时间短暂的一个跃升，从6.8几左右呢跳到了6.9，但是啊，在整个中东战事的过程中，当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基本上人民币是保持在6.90的一个水平，并没有继续的贬值。相比之下，其他亚洲货币呢是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贬值风险。另外的话呢，在就是出现两方的一个和谈信号之后啊，很快人民币对美元就有一个进一步的升值，到6.83、6.84的一个水平。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外汇上来看，汇市上来说，中国的人民币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如果我们要看债市的话呢，同理，我们现在右边这张图上能看到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四家的这个10年期政府债券的一个收益率情况，只有中国的债券啊是收益率首先基本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波动率，并且的话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的一个下行，这就体现出我们国家这个不管是市场还是经济都比较有定力，有比较有稳定性这么一个情况了。 因为市场和整个经济呢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政策上啊，中国的这个政策其实是保持一个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央行在呵护市场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尤其是看左边这张图上呢，隔夜是银行间市场回购的利率啊，已经到了1.20附近。那这个其实是央行利率走廊里面的一个下限了，意味着其实央行在释放，在保持一个相对充裕的流动性以及比较低的一个资金利率，这其实是有助于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的一个整个情绪的呵护。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也是因为利率比较低呢，所以不管是我们看10年期国债还是5年期的利率互换，都出现了一波利率往下走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指的主要还是偏债市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抛开流动性来说的话，更重要的还是看目前有一个明显的产业导向。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呢，和相关的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的占 GDP 比重，和建筑业以及相关的像地产行业的一个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目前中国的经济啊，确实是稳定的朝着一个从地产迈向高科技发展的一个过程。那这其实是也是可以说是重要的政策会议以来，或者说是5年计划里面所提到的，目前中国呢还是要找一个新的龙头行业，尤其是政策来说，其实，因为市场和经济都比较稳定，所以目前来看呢，尤其以4月份政治局会议来说啊，这个会议可能不会有太多增量政策，降息，不管是货币政策也好，还是财政政策来说，货币政策呢，目前我们也觉得央行可能不会在今年降息，除非我们真的看到海外有比较大的一个衰退风险，那才可能会触发出口的一个下行，触发进一步的政策反应。那财政的话呢，今年和去年的政府债的额度啊是基本上一致的。那我们确实预测，在表外呢，政策性银行会通过发债或者是央行提供资金的方式，做更多的基建投资，以及呢一些重大项目。我们也相信啊，中国政府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完全可以在经济放缓的时候呢，通过更多的基建去尽快的托底经济在4.5%以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财政短期是没有一个加码的一个压力和紧迫性的。看产业呢，其实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明显，从地产往这个高科技去过渡。地产行业政策呢，其实我们现在看来也是类似的，它并没有急迫性的需要立即出台一些政策去托底经济，所以总的来说不管是我们也好，还是我们看到投资者反馈来说，对于近期的政治局会议呢，其实预期都比较低一些，还是得益于现在中国比较稳定的经济和市场吧，所以我们相信政策上来说呢，目前还是保有定力，可能未来主要的关注的点还是呢，一方面要看一看中东油价的一个进展，会不会油价进一步的上行风险呢，带来全方位的一些滞胀风险，甚至是导致增长放缓，那么可能这一点会让中国的出口放缓，从而带来一些新的政策的一些压力。另外的话呢，可能我们还是会关注未来啊，比如说中美的元首外交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就是中国的经济数据的一些观察，会不会看到中东的战事对中国经济有更大的一个冲击，或者说元首外交呢有没有新的一些不管是关税啊还是经济方面的一些进展吧。那可能我这边呢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我同事玉婷，跟大家仔细谈一谈中国的消费内需还有 PMI 的一些问题。玉婷，时间交给你，谢谢。
好，谢谢陈老师，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在这边讲一下，主要是讲一下我们1季度的一个中国消费数据跟踪。PPT 上是两张跟居民消费相关的图。总的来说呢，居民支出在1季度是呈现一个分化的情况。左边这张图呢，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住户调查数字显示，1季度住户的名义消费同比增速呢，是从去年4季度的4%放缓至今年1季度的3.6%。但在我们季节性调整以后呢，1季度，住户人均消费的环比年化增长是4.7%，然后低于去年4季度的7.4%。我们看到消费增长增速的一个放缓呢，主要是因为交通和娱乐支出的一个疲软，居民在食品和服装上的消费增长呢是有所加快。右边这张图呢，我们看到，社会零售的销售增长呢是从去年4季度的1.7%小幅加速到了今年1季度的1.5%，虽然 增速上来说是上行了，但是绝对值来说呢 2.5 的一个增速还是非常低，因为去年下半年很多省份呢也就换新的一个资金停了，在今年年初重新下达了625亿资金以后，我们看到在季调以后呢，家电和通信设备的一个销售是环比的增长，但是汽车的销售呢在一季度是环比的下降。然后下一张 PPT 是劳动力市场的两张图，劳动力市场呢在今年一季度又出现了一个温和的走弱的迹象，左边这张图我们能看到呢，在季调之后官方城镇的调查失业率是从去年12月的 5.1 上升到了今年3月的 5.3， 右边这张图是我们用 PMI 调查中的就业分项指数一个加权平均值来表征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我们看一季度的数字呢和去年四季度比呢有小幅上升，但是仍然处在一个历史低位，而且这个指标呢也在三月份是再度的走弱。下一张 PPT 左边这张图呢显示是我们把一些就是和工资相关的一个指标把它放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季度这些和工资相关的指标的表现比较 max， 深蓝色的线呢它显示官方的工资收入同比增长是从去年四季度的 3.8% 上升到了 4.2%， 但是呢长江商学院调查中的劳动力成本分项指数显示一季度的工资增长是放缓的。综合来看，就我们也纳入了一些像财政里面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的这些就除了官方数字以外的数字来看，我们一个自有的工资追踪数字呢是显示一季度的城镇工资增速是从去年的四季度的 4.6 下降到了 4.3， 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疲弱呢也限制了就是居民消费的一个恢复。然后下一张 PPT我们看到在季调之后呢，国家统计局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在1月和2月较去年四季度小幅上升，由于官方的数据呢存在一个滞后性，所以我们在这一篇报告开始呢追踪 Morning Consult 的一个每日调查中的一个消费者情绪指标。 Morning Consult 呢晨间咨询是这一家美国的民调与每天在网上啊发问卷，然后来调研消费者的一个财务状况、就业情况和支出意愿。右边这张图 Morning Consult 的它的数据显示呢，四月份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是有所改善的。然后下一张 PPT 就是 Morning Consult 一些分收入啊、分年龄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我们看到近年来年轻人和低收入其他人口群体更弱的一个消费者情绪。然后消费方面的政策，上周国务院是印发了一个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意见，它里面提到呢，预计到2030年中国服务业的总规模会达到100万亿人民币，这也隐含着在15-5的一个规划期间，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服务业的年化名义增长率将达到 4.3， 它是小幅的低于2019年到2025年6.5 的一个实际年化名义增长率，因为我们需要跑掉2020到2021年这一年是涨得特别多，因为疫情风控的原因。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Policymaker 对服务业的重视是在提升的，因为商品消费这块的以旧换新政策对社零的拉动的边际是在走弱，然后今年以旧换新的资金呢也比去年少了500亿，因为以旧换新政策归根结底它是钳制了耐用品的一个需求，而中国的服务消费呢还是有挺大的一个向上增长的一个空间，所以经济刺激的重心呢我们认为会慢慢的转向服务消费。像陈老师刚刚提到的，我们觉得中国把这个经济重心从建筑和房地产转向高端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好，最后我讲一下四月份 PMI 的一个预测。我们预计呢，四月份官方的国家统计局的制造业 PMI 会从三月份的 50.4 下降到 50.0。虽然季调以后的新兴产业 PMI 呢在四月有所上升，但是左边这张图我们看到残余的季节性会对四月份的一个读数构成一个下行压力。我们看到疫情以后的残余季节性呢，它会倾向于推高三月份的 PMI， 但是会拉低四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另一方面呢，右边这张图的高频数据是我们主要港口的离港、船舶、载重量的数据，它显示呢四月份的出口势头比三月份是有所变强，所以然后 Rating Dog 也就是非官方的一个制造业 PMI 它对出口活动的敏感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预计四月份的 Rating Dog 制造业 PMI 会从三月份的 50.8 上升到 51.0。 然后对于官方的非制造业 PMI 来讲呢，因为最近南方地区有强降雨的影响，我们 们觉得建筑业 PMI 和服务业 PMI 呢都会在四月份有所走弱，所以呢非制造业的 PMI 会从三月份的 50.1 下降到了 49.7。 好，我就讲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策略组，谢谢。
好的，谢谢易婷。那股票策略这边的话，我首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周在内地做路演的一些反馈。那我们这次路演呢，是有地产组的研究员王毅总和我们经济学家，然后以及我们在内地一起做的这个路演。那这一次主要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们在地产组其实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的调整。也就是我们近期有提示投资人，我们认为一线城市，尤其是上海深圳的这个房地产价格可能在26年到28年会有一个 15% 的上行。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呢，我们觉得是一方面呢，我们看到香港的市场已经率先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历史上来看一线城市的这个跟香港的相关性还是比较高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基本面也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支撑因素，包括在上海深圳都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人才计划，有人口的流入。那从库存上来讲，库存的绝对值其实已经在有所下降，加上我们看到目前的房贷利率也处于了一个历史低位的水平，虽然相比于租金收益率可能在上海深圳依然是一个负利差的状态，而香港是正的，但是我们知道内地的这个租售是不同权的，它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持续的这样一个差异。但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以上海深圳为引领的，可能在会看到国内的一些一线包括可能一些优质的二线的这个房价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升。那主要这个观点我们跟投资者分享这个反馈来看的话，绝大部分投资人是认同，我们目前确实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尤其在上海深圳的这个地产价格的企稳或者说反弹的一个迹象。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基本面的这些逻辑大部分投资人也是认同的。当然比较相对来说问的比较多的一个或者说一个顾虑吧，就是这个上涨的这个行情是否可以持续。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有几次年头的时候伴随小阳春地产的整个的销售情况有所反弹，但是后续呢可能伴随着二手房的这个放盘量出来，可能市场又再度回落，所以这个依然是投资者心中的一个顾虑和担忧。那这一点结合这一点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投资人还是愿意可能在看到五月份的地产数据，如果继续延续现在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势头，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更强的信心，对于地产是整个地产的这个反弹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期待。那这个是关于地产方面。那宏观经济今四月政治局会议的一个政策情况，刚才新权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政策预期是比较低的，这个和绝大部分投资人的看法也基本一致。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对于股票市场的一个看法，那目前来看整体上大家对股票市场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当然讨论到股票新的因素，依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第一个就还是地缘政治因素的一个影响。那这一点的话，如果我们看 PPT 的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四月份以来的话，从海外整个的情况来看，大家对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对于中东的这个局势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更乐观的一个判断。一方面油价有了明显的回落，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从上面这个图各个市场各类这个资产的一个表现来看，我们能明显的看到大部分资产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甚至有一些回到了这个战争开始初期或者之前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部分投资人还是认为这个战争的局势可能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慢慢缓和下来，然后伴随油价逐步回落，整个市场的这个扰动是比较有限的。那从下面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海外投资者的这个仓位上来看，对于美股的仓位，不管是对冲基金也好，主动型基金也好，也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反弹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实际上这个反弹速度也是相当快的。那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从 跟国内投资者的交流来看，我们感觉到的是国内投资者相对来说更谨慎一点，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提到认为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其实是很难达成一个共识的，相对来说这个不太有这个形成共识的基础。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有很多投资人继续提到，在军事层面上来说，美国要想比较快速的有一个控制，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比较难做到的事情。所以结合这些因素来看，我觉得国内投资者对于地缘政治的这个看法相对海外投资者没有那么乐观。但是呢，边际上来讲，比起我们上个月跟投资者交流来看，也还是大家的这个担忧有所缓和。那这一点也体现在大家对于整个市场的判断，也从一个对地缘政治担心占主导，逐步回归到一个对基本面的一个判断。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从估值层面来看，如果我们看 PPT 在下一页，其实很多市场的这个估值近期的反弹也是比较显著的。那中国这边如果我们看 MSCI China 的话，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估值水平还是比战争开始前是低一些的。那基本意味着就市场还是比较谨慎的在继续考虑着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后续的一个变化。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在做一些更为积极的一些主动型的配置。那从配置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目前看到几个方面的这个关注点。那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通胀的这个逻辑之下的一个市场表现。那这一点的话，我们也是上周有一篇报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详细的去看里面的一些分析。那整体上来讲，我们认为 PPI 的这个反弹在历史上来讲一般对股票市场是比较有利的。同时的话，如果从行业上来讲，我们看到整体上游板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受益的，而下游的板块尤其是食品饮料的这一部分可能利润率会受到一定的挤压。所以整个的这个偏周期型的偏中上游的这个板块依然是也是我们比较青睐的在这个逻辑下。那我们从跟客户的沟通来看，也有很多人在考虑一个在通胀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逻辑下有哪些机会。但是有一些投资人会担心一个可能的滞胀的风险，或者说经济增速依然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出现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所以从配置上来讲，大家还有一定的防御型的偏好。所以这一点的结果就是大家会更喜欢一些比如说现在跟 AI 有低相关度，同时比较重资产的这些能源板块，然后电力相关的板块、公共事业等等这些板块。那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防御性，一方面它又有一定的 AI 相关性。那与此同时也是可能会受益于通胀的这样一个逻辑。那所以这个部分依然是大家比较青睐的。另外一个主线呢，就是依然围绕着 AI， 大家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关注度。那我们在之前的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报告里面也详细梳理了中国的 AI 的这些投资机会，其实还是分布在很多不同的细分行业，不管是上游的半导体也好，基础设施也好，其实都是有蛮多机会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电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Halo 的这个组合，我们看到依然还是投资人比较喜欢的，也是近期还是继续跑赢市场的一个组合。所以在 AI 上面来讲，也是我们看到国内很多投资人也是在做积极的一个布局的。那整体来讲，我们的观点也没有改变，我们还是认为今年基本面的这个支撑还是会继续推动市场的一个上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高质量的资产还是很值得投资人继续去关注，尤其是围绕 AI 的一些投资机会。那我的这边分享可能先到这里，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同事Kevin，跟大家再总结一下财报季的一个情况。
好，那财报季的这个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明要的总结。那当然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财报在同时进行，主要在 A 股这边。主要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下一季度的一些这个目前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如果从一季报的这个公司，他们会有一些做一些这个预警预喜来看的话，当然整个的这个所报的样本量大概是200多家公司，和这个半年和全年样本量是显著更少一些。那我们看一季度当中的话，还是预喜公司居多，那主要集中在偏材料、科技硬件和资本品的这些公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
那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报告的实际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在目前的整个一季报的公司，整个全市场大概30%的公司报出了一季报，整个单季的15左右现在水平。那么看刚刚也这个统计局也报出了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一个这个利润的增加值15%左右，所以一季度整个的单季度的利润增长，特别在 A 股这边，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可观的。那当然分行业也谈到，其实也是分化比较清晰，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增速比较差，我们所说的这个耐药品消费啊，包括汽车，和这些整个的一些这个偏耐用品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其实是受到了高基数的一个影响。那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出，使得他们的盈利现在目前出现了一定的下滑。但是另一方面，增长比较强劲的，包括上游的资本品，这个材料、有色这一边的盈利增速还是比较可观的。那同时也伴随着科技 A 股当中的一些科技硬件和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盈利增速也是比较可观，这个是体现出了整个的盈利的一些分化。那另外也看到一季度，如果说是看和这个大票，我们所说 MSCI 中国的这些成分股当中，目前看到是一季度是45%的公司是 beat，36%的公司是 miss，但是这个是显著好于四季度。四季度我们看到有一半以上的公司实际上都不及市场之前的预期，只有将近这个1/4的公司，将近23%左右的公司是 beat。所以说看到一季度整个目前来看的，相对于市场的一致预期的表现还是好于四季度的，这个当中也体现出了整个在2026年的这个盈利的 integer 当中，A 股这边目前报数主要是 A 股，它的这个盈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一些，但是25年的整个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还是在这个继续下修的一个状态。那这边我这个营财报季这边，我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下这周是有一个这个一季度的最后的一周。那看到去年一些没有报完四季度会继续报出，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继续的总结。那时间交给这个我们的 Alvin 老师谈一谈这边包括指数调整的一些影响。
好的，谢谢 Catherine。那最后之后，我们也是关注一下，这是2026年第二季度second quarter 一些指数调整的一个季节，也是即将的展开。然后我们这里也有一个timetable，就是整理了全球主要指数以及亚洲本地指数在未来几周的这个检讨的时间表，也方便大家去提早去为组合配置以及交易的节奏做好准备。那如果说与中国相关的主要指数方面，首先我们看到MSCI 中国跟全球指数系列会在5月12号，就大概2周后，会公布他们的检讨结果。然后在1周之后，就是5月22号的星期五，恒生指数公司也会公报他们的不同恒生指数的这个 index 的结果。同一天的话，富时全球指数的这个系列也是有一个初步的这个结果，也会在美国收市之后发布。然后我们再到最后一周，5月的最后一周的话，中国的中证指数 CSI 的检讨结果也会在5月底的最后一天也发布。然后最后我们整个亚洲中国相关指数最后 conclude 会是富时中国50A50指数会在6月的第一周礼拜三也有他们最后的这个检讨的结果。所以整体来看，整个announcement 的时间表大概会在5月中到6月头。然后如果是说 effective day，就是生效的日的天数的话，大概会在5月底到6月中旬的时间。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risk window，我觉得投资者需要比较关注的这个时间。然后为什么这些指数条件比较时间也是很重要，要看的话，是因为如果指数平衡的时候，往往会对于影响的个股投资组合的表现、股价的波动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基准指数的这个成分的结构，也是会带来实际的这个影响。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次事件的前后，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可观的这个主动性基金跟被动性基金的这个基金流会在不同的股票里面进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很影响的个股的表现。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图表的话，这里检视的大概是左上角从上角开始是 MSCI EM 指数、富时中国指数、沪深300指数以及恒生指数，在最近五年的时候，深圳股跟比剔除的股票，他们的 relative performance 在从这个 announcement day 前后到 effective day 前后的历史表现。那从这个经验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也比较 consistent 的 pattern， 就是说深圳的股票在 announcement 的前后都比较倾向跑赢这些被剔除出去的股票，然后大概可能在 effective day 生效日的前后的话股价会比较波动，然后之后也有一波 profit taking 的情况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对投资人而言，这是时点不只是观察被动资金流的这个重要窗口，也是可能看到主动性基金人还有一些 hedge fund 他们提前报局以及一些交易比较拥挤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觉得投资人是还是比较需要一直关注这些股票和时间。我们之后也会有不同的报告会跟投资人去分析在这个指数公报之后他们的金流影响，他们对于过去指数的这个影响，也会在之后一两个月也有不同的报告会follow up。 那如果我们特别是看恒生指数方面的话，根据我们目前的评估恒生中国指数HSCI 方面也有可能汉生制药有机会取代生与光学科技。在恒生科技指数方面，我们觉得 Minimax 跟智谱也有可能取代金山软件跟金蝶国际。在恒生综合指数 HSCI 以及南向纳入资格方面，我们觉得智谱、明明很忙、天书智新、比人科技以及海智科技也有机会被拉进去这个恒生综合指数也会进去这个港股通的南向可投资资格。如果 Minimax 的话，它会先进去 HSCI， 但可能在收盘方面，因为他们他这个WBR 不同投票权的结构，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的时候 Minimax 才会进去这个收盘。最后恒生指数方面的话，因为这个指数的纳入的这个条件比较有一个 discretion 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觉得有三个股票比较 interesting 投资者可以关注的，包括是紫金矿业、白星Yum China 白星中国以及白鸡神州，这三个股票也是投资人可以关注。那除了恒生指数的系列以外的话，我们也对其他的主要指数也有一些初步的评估，包括 MSCI 跟 CSI。如果客户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可以提供更详细的分析。那好，我的分享到在这里，我把时间交给Philip 主持人看一下大家什么 Q&A。
好，谢谢那个我们刚才分享呢也都比较的充分啊，那可能这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另外我想提醒一下，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就打到你面前的小窗户里面啊，不管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我可以帮你念出来。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位客户就是说问，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和伊朗继续开战，比如说争夺岛屿或者长期对峙，对于咱们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会有哪些影响，特别是对又回到相对高位的科技股啊。要不我们 strategy 的傅斯或者 Kevin 啊。
好的，那可能我这边先分享一下，然后看我们经济学家有其他补充可以再加上来。那从股票市场这边的看法来讲的话呢，目前我觉得大部分投资人的认为还是科技股相对来说防御性是更强一点的。因为如果单纯从一个比较高的油价上来看的话，可能对于消费板块的冲击，利润率的挤压相对更明显一些。而科技股的话呢，目前来看整个的盈利水平还是相对比较稳健，尤其是伴随着 AI 有一些结构性的增长需求。所以呢，目前来讲，虽然大家有对地缘政治的担心，但是在这个担心的情况下，大家反倒是更偏好于去配置一些 AI 相关的有结构性增长机会的个股。当然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呢，就是大家会担心的是长期的这个高油价，包括地缘政治的因素导致的交通运输方面的一些这个持续的扰动，会不会导致 AI 产业链上面的一些供应出现问题。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话呢，可能会担心的情形就是全球的经济是否会出现一个衰退或者是一个滞胀的情形。那么整个全球的经济增长大幅走弱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影响呢，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出口有可能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强劲了。那这种情况下，大家会可能会比较担心有海外需求的这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个股。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很快科技股又快速的有估值的反弹，相对来说也依然在地缘政治的因素比较令人担忧的情况下依然有需求。那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科技股的，包括美国的科技股的盈利基本面依然比较强劲，中国这边的 AI 依然有比较好的一些成长和发展的机会。这一点依然是就是投资者比较看好的，可能并目前来讲并没有那么担心。当然这个取决于这个高油价以及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干扰到底会持续多久。如果是短期的，比如说三个月逐步缓和下来，那么绝大部分国家依然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如果是更久的话，有可能它会产生更广泛的对于消费、对于需求的这个影响，可能带来的是股票市场的影响就会更为显著一些。那这个是我这边的分享。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呢，这位投资者在问，人民币最近还是升值的趋势还很明显，我们这个在看我们对于人民币升值现在是怎么看啊，那个再 reiterate 一下我们的target 吧。好吧，我记得我们对于五年和十年都有一个挺 aggressive 的 target， 相对于US dollars， 你再跟我们说一下好吗？谢谢。
好的好的，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重要，因为其实不光是今年吧，去年四季度以来呢，基本上我们出去路演，客户都会问一下人民币升值的风险，不管是对于海外资金投到中国来，还是中国资金投到海外去。目前我们今年年底还是看 6.7， 明年年底是 6.4， 那未来5到10年呢，每年平均升值 2% 到 3% 左右，其实基本上是10年之后呢是往5去靠拢的，那相对来讲比较激进，或者说相对量比较明显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预测吧。那我们这个预测的观点呢，主要还是从经济方面去看，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出口啊会保有一个韧性，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呢，还是会看到中国的出口的贸易顺差持续的上升。那这个就很像当年第一次我们海外有人称之为中国冲击的那一次呢，是05年到08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一样的，中国的贸易顺差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啊在逐年的上升。当时呢因为贸易顺差的来临，很多的出口商获得了美元的一些收益，它慢慢结换成人民币之后呢，带来人民币的一个升值的情况。那这次我们的观点虽然是基本上是一致啊，但是可能我们会看到除了贸易上的一些变化以外呢，更多还有一些政策的推动。我们确实有看到，就是从去年的5月以后吧，人民币美元中间价其实是每天往下挪的。那当时呢，其实美元指数在去年的4月之后啊就基本没有变化，但是中间价来看是一直往下走，也能看出来政策上是在鼓励升值。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其实包括最近以来的表态都是说呢，中国无意通过贬值的方式促进出口，以及呢中国在推人民币国际化。那外汇的升值其实是有利于海外的人去投中国资产了。你想不管是债市还是股市，如果一年的升值 4% 到 5% 呢，其实这个收益啊，就算是中国的债券的收益率也应该是基本上可以说比肩甚至超过美债收益率的情况。所以我们对中国的升值呢是比较看好的。那只是今年来说呢，我们觉得有这么两个特点需要大家关注。一是因为是政策驱动型的一个升值呢，所以比较需要关心中间价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有看到啊，其实中间价的变化呢，基本上在过往来看是年化 4% 左右呢，是相对合理的一个升值水平。所以我们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如果说有额外事件发生导致中段升值的话，从推测那个点往后延长，年化 4% 就是我们的一个预测。那第二个呢是现在升值呢比较容易受事件的影响，比如说呢去年12月份明显一大波的这个结汇潮之后啊，其实升值的幅度是一个月之内升值 1%， 年化是非常快的。 那同理啊，现在来看，当我们看到如果美元能够进一步的走弱，比如说油价下来之后美元走弱，那么其实人民币升值幅度会比较快，所以它还会是一个偏事件性的一个升值情况，所以我们还是提示投资者要注意升值风险，可能要看一看就是在考虑的时候要考虑到，比如说五月份元首会面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结汇的趋势，同时呢，这个事件性的驱动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有比较多的美元的结余，如果他们看到或者他们的预期变了，这种逢高结汇的心态会让汇市变得更加波动率大一些。谢谢。
好的，那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些问题啊，但因为已经到了10:50，那我们今天就可能 Q&A 就到这里。然后我再做一下广告，就是我们5月18号和19号，我们在香港 JW Marriott 会举行这个脉动Communicopia Asia 啊，这是以前我们的 TechNet， 现在改名叫 Communicopia Asia。那欢迎是一个 technology 这方面的 conference， 也欢迎大家参加。你看我们在3月初的时候，春节一过后，我们在深圳举行的那次China Forum， 里面我们 highlight 的一些公司啊，就是前面10家的 top requested company， 比如说都创了新高啊，目前都创了新高，比如说潍柴，安徽英流啊，包括这个大族激光啊，等等等等。这也证明呢，我们确实是这个我们这个团队呢抓这个市场弱点市场热点的这个能力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次TechNet 或者叫做 Asia Communication Asia Communicopia 的这个 conference 上呢踊跃参加，好吧？